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问候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三乘菩提之阿含正义一，延续于前面所说五圣因的主题，接下来要说四因不能去到后世的这个部分。然而，总不能说因为四因不能去到后世，所以就一了百了，就成为断灭的境界，那就不是佛法了。而且这里不是也说去到后世吗？既然有去到后世的这一件事情，那就表示说佛法绝对不会是断灭的。所以，要探讨四因能否去到后世的这个问题之前，应该先要了解一下四因所依的究竟是什么。了解了以后，再来叙述四因的种种。因此，借着今天这个因缘，就来讨论为什么要说八识兴亡。早在1300多年前，玄奘菩萨就已经造了八识规矩颂。然而，今天在这里，并不是要跟大家来说明八识兴亡的内涵。玄奘菩萨当年历经千辛万苦到天竺去取经，并将大部分带回来的经典翻译为汉文。不说别的啦，单单指这一个层面的恩德，我们就不知道要如何报答了。回头来说，八识规矩颂，玄奘菩萨将八识兴亡分为四个大类，也就是眼识等前五识、意识、第七识意根、第八识阿赖耶识。每一个类别又各以12首偈颂来演述其体性或者是功用，并且简略的叙述菩萨的八识兴亡在佛菩提道中因地果地上的差异。这样子一共做了48首偈颂。也许这也是玄奘菩萨被后人奉为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创始人的原因之一。然而，佛教的不应该分宗立派，而应该回归唯一佛乘的全面修正。这个在平实导师的《中通语说通》第七章的各宗地位略判之中，就已经开示得很明白了。而玄奘菩萨所造的八识规矩颂，一直被学人引用来讨论以及说明，包括了八识的形象啊、业用啊、所缘啊、相应等等。所以，学人在论述“八识规矩颂”这几个字的时候，有时候有的人会说：“哎呀，八识规矩颂的重点啊，就在八识这两个字啊，尤其是这个识这个字，所以特别的要加以诠释。”那有的人又说，哎呀，这是对唯识学所提出来扼要的说明。那另外的人说，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所以，这是以世间的道理来譬喻佛法中的义理。这样子看来，林林总总各有其论述的观点。然而，不管是说八识，或者是说规矩，应该总合而说“八识规矩”四个字。为什么这么说？既然在佛菩提道因地果地八识各有其规矩，也就是说，八识有其差异而非是一， 在人间有情的身上，一般正常的状况而言，确实有八识心王的运作，眼识、耳识，乃至是阿赖耶识，一个识也不少，多一个识也不对，就只有这八个识，而前七个识都回归于阿赖耶识，这有着另外一个层面的法义，在这里就不加以论述了。玄奘菩萨当年西行到天竺，见到佛法被安慧的六识论所破坏以及转移，回到长安城之后，虽然主要所做的在于翻译经典为汉文，但仍然在观察如何使世尊了义的正法可以长久的流传于后世，而不被外道所转移，乃至是被外道法所取代。所以玄奘菩萨当年有一个叱咤风云的作为，就是在古印度杰洛渠都国，他的都城广开无遮大会，在戒日王的屈女城墙上矗立了真维识量的大图，而在当时都没有人敢于对论。到了现在，大家都知道，那就是佛法之中若不吹邪，无以显证真义的具体展现。玄奘菩萨把这一项法宝流传给后世的我们，其所依止的依然是佛法之中所说的心，一定是八识心王具足，不会少一个识，也不会多一个识。因为佛菩提道之所修正的，全部都属于有情自身的八识心王、五十一个心所有法，以及十一个色法、二十四个心不相应行法、六个无为法。而在这些法里面，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那就是第八识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又称为如来藏，一定是要在这样的基础之下，才能够进一步谈论世因的种种状况。因为早在古印度就已经有六识论者啊，佛法传到东土当然也会有六识论者啊，乃至现在到了末法时代，更有好多的大小善知识都说，哎呀，第八阿赖耶识是妄心啊，都说啊只有六个识啊，然后更错误引用经论中所说的要灭阿赖耶。殊不知道经论中所说的要灭阿赖耶，是要灭除阿赖耶识的阿赖耶性，而不是要灭阿赖耶识的心体耶。因为阿赖耶识其实也是第八识的译名啊，只是灭了阿赖耶性以后改名叫做一熟识，一直到成佛之时所知障完全都去除，改名叫做无垢识，又名叫做真如，依然还是这个第八识啊，所以才会有转世成智、世智圆明的这个结果。而且若单以六识的范围来讨论佛法，佛法就已经落于无因论以及断灭论之中了，更何况还要说可以进一步清证佛法，那根本都是不可能的啦。这种只有六识的主张，在否定不相信有第七、第八识的情况之下，就会使得世尊 2500多年前辛苦的在印度视线所流传下来的圣妙法义提早消失于人间啊。再者，《杂含经》卷第六136经之中，早就有这么一段的记载：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奇树几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何所世事有故？何所起？何所系作？何所见我？诸比丘，令彼众生无名所盖，爱系其手，常道驱驰，生死轮回，生死流转，不知本际。诸比丘薄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衣，善哉世尊，唯愿哀悯广说其意。诸比丘闻已，当受奉行。佛告诸比丘：谛听善思，当为如说。诸比丘：色有故，是色是其，于色系着，于色见我，令众生无名所盖，爱系其手，常道驱驰，生死轮回，生死流转，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世尊在这一段的开示询问比丘们的话，其大意是说，到底是什么地方这个存在的事相是从何升起，又是被什么所系缚，是在哪里见到蕴处界有真实的我？比丘们啊，众生被无明所遮盖，就好像头被贪爱所系缚，在漫漫长夜不停地奔驰，所以会有这样子的生死轮回流转，都不知道生死的本际为何啊。世尊在随后回应比丘们的请问，又提到说，众生因为已经有了色因的缘故，就在色因上面被系缚，而执着有真实的我。因为这样子被无明所系缚，使得对色因的执着而系缚他们的头，被牵引，而在漫漫长途不停的奔驰，就有着生生世世、生死轮回与流转。其他的受想行识四因的状况也是类似的。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本际的存在啦，说明了现前虽然有色受想行识等五因的运作，其背后一定伴随有本际啊。而众生正是被无明所遮盖，长夜追逐的五因的种种，所以被贪爱五阴所系缚，而有生死的轮回流转。要脱离或者是免除生死流转，不能只在现象界的五阴做道理，在真正的佛法上必须要先相信有本际的存在。本际就是如来藏第八识，这才能于不论是解脱道或者是佛菩提道会有所注意，乃至是清正而开始进入内门的修行。在佛法的这个部分上面的道理已经说了这么多了，接下来就举例来看一看一些所谓佛法中的修行者他们修学的内涵及过程可能产生什么状况。禅宗五祖慧仁开示说，不是本心学法无益，是告诉大家真正的想要修学佛法一定是要进入内门修学。 若是不是本心，而只在外门修学，即使是有着世间的智慧而能说善道，依然是学法无益，而且常常会更加增长慢心，而使得无明越加深重，不因此而大妄于毁谤正法，而造下来世由重存苦的恶因，就已经是万幸了啦。表面上看起来，这个道理并不是很深奥啊，大家很容易明白啊。然而，实际上对很多学佛的大小善知识们，却又是不想要清正本纪，不依本纪而盲修瞎练，乃至是错会本纪的情况，当然也会有很多，而其结果可想而知，就会如同禅宗五祖所开示的，学法无益了。譬如说，有人说佛法中常说啊，众生妄执假的五阴身心为我，这当然是从佛法中的某一个义理来说，意思是说五阴身心是假的，众生却在其中执着有我，而且还以为其为真。那么要如何来为众生开解迷云呢？假如他这么说的话，众生把现前有五蕴聚合而成这个有精神作用色身形态而展现出来的生命现象错认为我，这就是假我，也就是说临时的我。我们在不停变化的五阴上面观察到了生老病死等现象，所以才会说我们有生命。而学佛的目的正是要在这个临时的我上面体认它本来就不生不灭，生老病死的现象是虚妄的。因此哪一天啊，你假如修持的功夫深了啊，就在那个当下明白了这个众生由众缘所合的生命观念，哎呀，真的只是一个妄见而已，那么当下那个当下众生就是如来了。哎呀，这个人他主张五阴聚合而成的我，这是假我，因为五阴是不停的在变化着，所以显示出来生老病死等现象。而现在学佛了，功夫做深了，知道说生老病死等是一个妄见，所以当下众生就变成如来了。可是当他明白生老病死的现象是虚妄的，这些现象所依的五阴是不是依然还不停的变化着呢？是啊。那他的意思是不是说依然不停的变化着的五阴此时就变成如来了吗？哎呦啊，假如这样子的话，过失可就大了哦。因为生老病死的现象是依于五阴而有的，如今只在观念上面认定生老病死是虚妄的，其所依的五阴是怎么一回事儿？竟然可以不要管它，而可以直接说，哎呀，这样子就是如来了。那也许有人会答辩而说，当观察到生老病死是虚妄的同时，也就知道五阴不是真实的了。问题是，即便是这么说啦，仍然是有过失的啦。为什么这么说？ 就算是这一个人真的知道五蕴是虚妄的，然而真实的法是哪一个？总不能说知道五蕴不是真实的同时，五蕴就变成真实的法了吧？然后在这个五蕴上面就变成如来了，那不就是原来不是真实的五蕴竟然能够一下子就变成真实的法，能有这个道理吗？原来不是真实的五蕴，一定是其有一个真实的法为其所依，五蕴才有它生生灭灭的相貌嘛。因为现见五蕴会有坏灭的时候，总不能说五蕴坏灭了以后，已经坏灭的法无所依凭，而自己又会平白无故的出生嘛？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嘛。所以一定是有一个真实的法，这个真实的法它本来就是不生不灭，这才能作为会坏灭的五蕴之法的所依。清证了这个真实法，也就是如来藏本纪第八世，证实了五蕴之法都是直接间接辗转由他出生，如是转依之后，才说五蕴的法也是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啊，这才能有佛菩提道上转依而地地增上，不能够说否定不相信本纪如来藏的存在，而只在生灭的运处界法上做道理，那一定同时会掉在无因以及断灭的过失之中，那就真的是如同禅宗五祖所开示的学法无益了。因此要了解以及讨论世因的种种情况，必须先要确定有一个万法所依的本纪，它是本然存在的，它就是如来藏第八世，它本然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增不减，这个非境界的中道境界本然就已经存在。修学佛法得要先清证这个本纪，然后才从另外一个层次除去种种的杂染，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才使得行者能够进一步的证知本纪的功能差别，这才能够成就佛菩提道上地地增上转移的结果。今天就说到这里，祝愿大家幸福健康，道业猛进，阿弥陀佛。